欢迎来到真理之声播客节目，这个节目是由 Truth to Wellness Ministry 制作。在这个节目里，我们要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向你介绍圣经和基督，带你走进一个属灵的世界。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更新，
欢迎你的收听和关注。
你好，我是马军。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在今天学习的这段经文中，我们将会看到犹太宗教领袖自以为是的虚伪的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试图诱捕耶稣，耶稣没有落入他们的圈套，而是以温和的方式揭露了他们的虚伪。在学习完今天的经文后，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不要陷入自以为是的虚伪当中，并学会如何以和蔼可亲的态度对待那些为善者和被罪所困的人。那么这件事是发生在祝棚节结束的时候，耶稣是在这个节期的某个时候从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的。他来的时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在到达之后，他继续按照惯例教导百姓。当他在教导人们的时候，一些对他怀有敌意的犹太人说了一些诋毁他的话，这反过来又导致耶稣就他们想要杀死他的阴谋向他们提出了质疑。辩论结束后，人们对耶稣的看法五花八门。有些人认为他是生命记第十八章中应许的先知，会像摩西一样；有些人认为他是应许的弥撒亚，还有人说耶稣不可能是弥撒亚，他是个骗子。大多数的宗教领袖都拒绝耶稣，并合伙密谋杀害他，就像约翰福音第七章中结束时讲的那样。法利赛人非常沮丧，他们贬低所有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并提出虚假离谱的主张。他们自称是摩西律法的守护者和神话语的教师，却违背了摩西律法，对圣经的内容一无所知。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结尾，我们发现当天的讨论已经结束了。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中说，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在以后我们也会发现，橄榄山成了耶稣最喜欢去的地方。对于朝圣者来说，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地方。安息日期间对旅行的限制使橄榄山成为扎营的好地方，它就在圣殿吉伦谷的对面。接下来的八章第二节是这么说的，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耶稣继续教导人们认识神和圣经，这是他几年前开始的事工，从那时起就一直在实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圣殿，加入到聆听耶稣教导的人群中。和前几次一样，当别人得到他们想要的关注时，宗教领袖们并不高兴，他们嫉妒心很强，不喜欢耶稣。然而他们有一个问题正在形成，随着耶稣的教导赢得人们的欢迎，至少是尊重，他们就更难在不激起民愤的情况下逮捕耶稣了。他们必须想办法败坏他的名声，他们已经尝试过直接的办法诋毁耶稣，嘲笑他没有教导的资格。前一天他们曾试图逮捕耶稣，但没有成功。相反，他们派去的官长被耶稣的教导所打动，评论说，从来没有人像这人说话那样。现在他们将通过一个陷害耶稣的试探，企图破坏耶稣的名声，从而来指控他。接下来是八章三到六节的经文，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这里边我们要注意的是，文士和法律三人一起参与了这一阴谋。文士是宗教律师，由于犹太是一个宗教社会，他们非常有权势。在神学上，文士们倾向于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否认神迹、天使和魔鬼，他们从理性主义的角度看待生活。通常情况下，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相互对立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却联合起来，因为耶稣成了他们共同的敌人。犹太处于罗马统治之下，罗马法是国家的最终权威， 罗马总督负责执行罗马法。然而，罗马政府赋予其统治下的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社会日常事务相当大的控制权。犹太公会是国家的统治委员会，它由70位长老组成，但其中大部分不是文士就是法利赛人。这个案件需要两者的合作，因为这是一个本应提交给犹太公会的案件，他们共同商议先把这个案子摆在耶稣面前作为诱捕他的手段。文士和法利赛人把一个女人带到耶稣面前，然后扮演了检察官的角色，这让耶稣扮演了法官的角色。他们这样做有点危险，因为这承认了耶稣在众人面前的重要性。他们的目的是在众人面前败坏耶稣的名声，但这样做有可能适得其反，使耶稣作为一名重要教师的地位得到某种程度的默认。他们冒着这种风险的事实表明他们是多么自信能够找到控告耶稣的理由，从而将他送上审判台，或至少严重损害他的名誉。这个案情似乎很简单，他们指控这名妇女通奸，声称当场抓住了她，然后引用了摩西律法的相关部分。因为根据摩西律法，与别人通奸，那么通奸的人和通奸的妇女必须处死。这位妇女是否已婚并不重要，尽管她被指控的罪行表明她已婚，因为罪行和惩罚是一样的。对于通奸罪的通常处刑方法是用石头砸死，这也是对私通罪的规定处刑方法。在第六节清楚地说明了他们把这件事交给耶稣的目的，他们在试探耶稣以便有理由控告他，他们在寻找一种对耶稣提出正式指控的方法，这样耶稣就可以被犹太公会定罪。他们对耶稣的教导非常熟悉，知道耶稣的怜悯，也知道耶稣是如何赦免人的罪的。他们认为耶稣最终会违背摩西明确而直接的命令，这就是他们对耶稣的指控。有人指出，普通人并不赞成用石头砸死通奸者，但有哪个罪人会赞成自己可能会遭受的惩罚呢？也许在他们脑海中，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如果耶稣建议不要用石头打死他，他们会指控他反对摩西律法。如果他建议用石头打死他，那么他就会失去一些群众的支持。然而经文清楚地表明，他们的努力是为了找到控告耶稣的理由，这可能就是他们没有把男人带来的原因。第四节，这个女人是在通奸时被抓的，这意味着男人也在场。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抓住男人，而只抓住了这个女人呢？因为他们在这里强调的是他们在通奸的行为中被抓的。那么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虚伪表现在他们不抓男人却抓住了女人来起诉女人。那么即使那个男人跑了，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找到他，然后把他也告上法庭呢？但这符合他们虚伪的性格，他们对执行摩西律法本身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只是试图诱捕耶稣，而他们并不需要这个人来做这件事。此外，也许他们认为耶稣会比男人更怜悯女人，因此更有可能最终反对摩西律法。耶稣曾经宽恕过一个妓女，当时法利赛人西门也在场。那么耶稣接下来的回答却出乎了他们的意料，在第六节的下半句说，耶稣低头用指头在地上写字。在这里并没有说明耶稣在写什么，写给谁，为什么要写，基本上耶稣没有理会他们，也没有理会他们关于审判的要求。耶稣可能是在写一些针对他们的东西。那么在第七节表明，如果他在写，他们也没有注意到，他们想要一个问题的答案。所以这第七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耶稣正忙着用手指在地上写着什么，你几乎可以听到这些法利赛人的声音中升起的绝望，因为他们坚持要问该如何处置这个女人，这是在要求一个似乎无视他们的人给予关注。耶稣会按照自己的时间而不是他们的时间做出回答。当耶稣回答他们的时候，他的方式再次显示出比他们的更优越，他礼貌而威严地从弯腰在地上写字的姿势中站起来向他们讲话，然后又回到地上写字。 他给出了自己的决定，然后又回到了之前的工作中。耶稣对他们的指控令人震惊，说你们中间要是谁没有罪，就可以先向他扔石头。他们没有想到耶稣会这样回答，这让他们无从指责耶稣违反律法，又把责任推到了他们的肩上，提出了一个他们都无法满足的条件。耶稣让他们执行律法的要求本不足为奇。摩西律法中的死刑并不是由政府官员使用某种快速的死亡手段从公众面前转移到某个隐蔽的地方执行的，死刑是公开执行的，首先是由目击者执行，用石头砸死是一种可怕的死法。既然这些文士和法律赛人指控这名妇女，并声称抓到了她的犯罪行为，他们既是公诉人也是证人，因此他们有责任启动行刑程序，他们的双手将沾满她的鲜血。但是让他们烦恼的是耶稣对他们提出的条件，行刑开始的时候，控告者中谁没有罪谁就扔第一块石头，他们都无法满足这个条件，他们也知道这一点。耶稣又开始用手指在地上写字，同样没有说明他在写什么，也许写的是他们所犯的各种罪的清单，也许是他们所违反的摩西律法的某些方面，也许是涂鸦或数字。我们不知道耶稣写了什么，但我们知道文士和法律赛人这次受到了影响。因此在约翰福音8章第9节经文是这么说的，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那么有些人说，他们之所以一个一个的离开，从年纪最大的开始，是因为年纪最大的人最清楚自己的罪，这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年纪大的人如果继续犯罪就会变得更加顽固。这些人在事件发生之前和之后都表明他们在自己的罪中非常刚硬。我们不确定这些人离开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罪深信不疑，还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耶稣已经逃脱了他们的圈套。如果他们在这件事上再进一步，情况就会变得更糟。耶稣已公开指责他们阴谋杀害他，许多耶路撒冷人都知道这个阴谋，而这个人的判断是值得寻求的。通奸的指控是严重的，但远不及策划谋杀的指控严重。有可能他们这个从老到小离开的方式与年长者首先承认失败以及年轻人尊重年长者的礼仪有更大的关系。事实上这里的年长指的是长老，甚至可以指犹太公会的成员，年轻人让他们的上司先离开以表示尊重。这里边常常被忽视的一点是，耶稣以和蔼可亲的方式对待这些对手。虽然耶稣没有对文士和法利赛人敬而远之，但他总体上还是对他们彬彬有礼的。在这一事件中，耶稣又占了上风，他并没有借此打击对手。耶稣的声明是对抗性的，但他本可以非常直接地揭露他们的虚伪，对他们违反摩西律法的各个方面提出具体指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阴谋杀害他。然而耶稣却和蔼可亲，给他们留了退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学到这一点，也就是对我们的对手给他们留一点余地。文士和法律赛人都退去了，只留下耶稣和中间的女人。这里的意思是这些宗教统治者离开了，但耶稣一直在教导的人群还在，这妇人在众人中间却单独与耶稣在一起，也就是说耶稣单独与他在一起。这里再次体现了耶稣是最仁慈最和蔼可亲的。接下来就是10到11节的经文说，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离开后，耶稣再次站起来直接向这位妇女发问。耶稣问她的问题不是有没有人控告她，而是有没有人定她的罪。耶稣听到了控告，但没有一个控告者愿意按照耶稣给他们提出的条件定她的罪。正像在生命记17章6节中指出的，定罪需要两个条件，需要两个或三个证人，一个证人是不够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证人了。这是 恩典赐予罪人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所有怀疑神能否宽恕他们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消除疑虑。神恩待谦卑的人，无论你犯了什么罪，在耶稣基督里都能得到宽恕。通奸、私通、撒谎、贪婪、偷窃、嫉妒、仇恨、谋杀、奸淫、拜偶像、亵渎神灵，无论你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耶稣基督都能宽恕你，不会留下任何谴责你的理由。这意味着你要相信耶稣对自己的宣称以及他所做的一切。他是永恒的神，化为人的肉身，过着无罪的生活，然后作为人的替罪羊而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了，正在为我们预备地方，他会回来接我们归向他自己。但在这里他意味着宽恕，当你处于罪中时他就来了。你不可能把自己的生活清理得足够干净以至于配得上他，但他会从此改变你的生活方式。那么在第十一节中，耶稣没有谴责这个女人，但他也没有忽视她的罪，所以他对她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非常直接的承认了她犯了罪，她需要停止犯罪。但这正是救赎的意义所在。救赎不是保险，尽管逃离地狱是一个很好的好处，救赎是从罪中解脱出来。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在今天的节目主要是讲的是犹太宗教领袖自以为是的虚伪的一个明显的例子，也就是说他们希望用一个与别人行淫的妇人来诱导耶稣，以找到把柄来控告耶稣。但是耶稣并没有落入他们的圈套，而是以温和的方式揭露了他们的虚伪。在下一期节目会跟大家继续分享约翰福音第八章接下来的经文。谢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这里是真理之声播客节目。真理之声是 Truth to Wellness Ministry 旗下的一个节目，由 Truth to Wellness Ministry 制作和播出。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请给我们发电子邮件，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truthtowellness@gmail.com。 你也可以直接去我们的网站 www.truthtowellness.com 浏览更多的信息。下次节目再见。All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